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
继续我们的2025的年尾闲聊，不多说废话了，直接从我们的十月份有事儿，这个杨振宁逝世了。
我在12月的杂志上，
嗯，
就是我订的《环球科学》的杂志上，
嗯，
他的这个顾问委员会，嗯，第一行是他的特别顾问，一共是两位优秀的科学家，
嗯，
然后两位现在都已经被画上了黑色的框框，
哦，
嗯，也是一代巨星的陨落哈。我最近还时常能在互联网上刷到，关于杨振宁先生的手写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主要是对科学发展的一个指导性的意见，而且通常是比较垂直的领域。他在91年的时候对这个科学某一个方向发展的设想当中，其实是一个专项的一个设想当中，罗列了大概10条，其中第7、8、9条左右就已经写到了人工智能，这个在现在再往回来看，就是说他的这个思想和他接触的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超前的，是令人觉得很有先进性的，但当然就这些在以前也是非公开的资料，我们也不可能看到，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科学发展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的东西还是比较浮皮潦草的，或者你在某一个领域如果你不研究这些文献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领域发展成什么样了。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保密还是保得非常的好的，其中就一部分甚至是连浮皮潦草的看你都不知道的。因为我记得有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就是关于一个论文能不能被发表这件事儿，曾经提到过说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一层窗户纸，如果你把它捅破了，那么大家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不会去说，不会把它做一个我们公开的成就去讲，
就是本来别的科学家没想到这个，
对，
但你一旦是相当于提了醒了，
对，
大家都关注到还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对，
然后就一下就变成，
在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出来，但是你先做出来的这个时候，如果他没做出来，你可能就会领先他一个时代了，
对，
大概是这种。其实我们也很有这种经验，就是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逆向工程嘛，
对，
就是我们买回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反向开发，但当然就是逆向工程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大大缩短我们这个研发的周期。我还是挺喜欢的那一部文艺作品叫《你是我的荣耀》啊，虽然是一个都市的偶像剧啊，但是其中融合的这个男主人公他的职业是一个航天工程师，在这个男女主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过一段写信的这个剧情啊，当时是学生时代的女主向男主进行一个提问，然后在男主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写了一些关于这个科学的浪漫，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水平落后于某些先进国家多少年啊，这么几十年这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追赶啊，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付出努力去追赶的一个意义的所在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正在燃烧自己，不断的向这个世界先进行列去前进，就像上期节目我们也提到，这个在93阅兵上面披露出来的这些东西啊，不得不说我们在这个公开披露的这些武器也好啊，或者说能拿出来量化的战力上也好，我觉得也不输一些先进国家了。
十月份说说这个又是跳回到娱乐圈的事儿了，有一个这个荣子山啊，不是被锤出轨嘛，主要被他这个小女友，
他还有小女友呢，
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其实最开始好像是说报警了，说打人。
哦，我想起来了。
后来就是爆出了好多页的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啊，
俩人去开房，
哦，
完了还爆粗口什么的。
对，然后开房还要 AA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让肉餐这个本来不高大的，他就是个头挺高，但是这个本身就不高大的形象，
不伟岸的形象，
对，
一直演坏小孩吗？
更加的 low 了，年轻男明星吗？
嗯
啊，
男演员吧，
男演员，对，嗯、哎呀，这个
就现在糊的厉害
啊，主要是好像是应该透露出他应该是不止跟这么一个女孩。就是非常喜欢、
哦、就是说感情经验并不单一，
非常喜欢撩别人，对，
哦，
大概这么个情况嘛。
嗯，
评论的时候就说到果然是演坏小孩是本色出演什么的，
哎呀，
以这种角度来这个 评论他了。有一个这个这事儿我关注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曹云金相声演员曹云金出了本书叫你好请听我说，为什么这事儿会引起一波关注呢？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曹云金是被郭德纲给
逐出师门
啊，对，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这个事儿，你回顾当年呢，肯定是有那么一系列事情的发生。那这个具体呢，就当年有一次在郭德纲的一次生日宴上，肯定是闹了点不愉快，但这个事儿呢，多年之前郭德纲的经纪人王海出过一本书，书里面描述了一种情况，也是多年来站郭德纲这边或者说黑曹云金的人所那个支持的立场，那意思是曹云金闹啊之类的，包括后来传出一些比较抓马的那个情节，说是师娘给徒弟下跪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各种事儿。然后曹云金这回出这本书呢，也是直面这个，等于从他的视角又描述了一遍当年这生日宴什么情况，然后当年他自己什么处境之类的吧，就等于从他这个视角又讲了一遍。但我想说什么呢，主要说这个过程，他这个书不是出了吗，他自己在抖音直播，所以他就要卖这个书，所以他就是这样，他是在直播间里选读这个书的片段，然后读完一小段，突然感觉特别想听后来是啥，然后就说具体的内容呢，就请大家购买我这本书。然后
挺有带货技巧啊。
事实上是，你买这本书，里面内容也就才念这些
啊，后面的没写。
不是，就是这事儿，他其实也就他也没讲，就是他也没有多细，因为实际上这个他事儿就是没什么事儿，只不过大家那个讲的角度不一样，就是其实。你现在啊，又因为增加了曹云金的视角，然后同时这个时候也绝了，
跟我搁这剧本杀呢，
也绝了。因为这时隔多少年，十多年了，也有当年参加过这一场生日宴的，当时有观众去，因为有邀请的观众，有观众拍的录像是当年曹云金到各个屋去敬酒的录像，所以，但你看这些东西，当年只有一面之词的时候，也没有人拿出来。就是双方都有各种说法的时候，然后也有相应的这个录像出来了，然后其实是你可以理解成郭德纲当时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当时还没来呢，好像是，但曹云金已经在这个场地里喝多了，然后当时好像还有别人说也要让他
啊，就是郭德纲的生日宴，郭德纲还没到场的情况下就已经出事儿了，
对，就曹云金就已经要走了，就是他自己已经不开心就要走了，因为就是。肯定这件事儿不是他走的直接原因，但就是众多导火索之一。就比如说当时他觉得有些对他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之类的，前前后后各种事儿嘛。后来有段时间不让他演出了，就是按照他和郭德纲有些信息是能对上的，就郭德纲给他的承诺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演，只要你说你今天要，因为他这当那时候比较红，他还可以接戏嘛，他在外面有别的活，对郭德纲也不干涉，但是说郭德纲
就是不给他排例行演出了。
对。但排演出一般不是栾云平排吗？历史背景这样是，当时就是从那个德云社不是出了很多事儿，然后就他们要重新规范化经营，就要跟所有演员签合同。但曹云金当时应该是不签，但是因为念在师徒情分，郭德纲跟曹云金的承诺就是说你，虽然没签合同，我也不这么正式那么给你排班，你不用这么排班演，但是你一旦你只要想回来演，那这场的底就给你留着，你可以来演。
这场的底给你留着，
那当时他已经是底了，只要不郭德纲不上那肯定就是底，
嗯，
然后但实际执行的时候是这 你也可以推断成就是你公司领导虽然给了你这个承诺，
哎，在底下执行的员就给你执行偏了，
执行层根本也不管这，执行层就不排，那就不这这本来正常就不排你，所以不排你了吧？
你也没有合同，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结这钱。
对对，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让他演了，所以真正情况就是他也想演他也演不了啊。
那不是跟大鹏之前遇到那个情况一样吗？搜狐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啊。啊，我跟张朝阳怎么怎么怎么地、啊，但是底下呢，
反正就是由此引发，就是曹云金这些年也是，就是观众们啊，有些观众们
郭德纲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你，曹云金觉得我委屈，
对，
就是这么，
就是其实从观众视角上，有些人是想看到说两方能不能有一个
和解，
对，但是
我觉得那这个事儿从郭德纲面子上下不来，
对。
嗯，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对，
逐出师门了，都摘字儿了，
而且他毕竟是一个，
你都听云轩主人了，
主要说他毕竟现在也是一代宗师的身份了，
郭德纲吗？
啊，对呀、啊，
嗯，
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事儿，你还是有站边的呀，
嗯，对，
你还是有一直跟着你的徒弟呢，
对呀、
啊，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老大不好当的地方了，
对，摆不平、
啊、对，你当时你把他赢到塑造成是你的对立面了，然后你现在跟着这些人、
那还有跟着他走的，那你也一并都接纳回来吗？
对呀、啊、反正就是这事儿，但确实是因为曹云金出了这个书，让大家又旧事重提，然后开始想要还原一点当时的这个事实的真相啊，
总有坏人给他捣乱，就是，
但是其实你回过当年来说，当年郭德纲也很年轻，曹云金也很年轻，
嗯，
而且这回终于解释了一下这个他俩所谓的亲戚关系，
嗯，
是不是亲，因为之前传过曹云金也是他小舅子啊，
小舅子的意思是他媳妇儿的弟弟，
但实际上这回曹云金在书里面提到了是就是曹云金家的老人，
嗯，
跟这个王慧，
嗯，
就是郭德纲妻子，
嗯，
家里的老人两个人是相亲，然后生活一段时间，
啊，
但是也没有说结婚，
嗯，
然后之后也分开了，大概是这样，
嗯、
啊，但就那个期间，他俩以姐弟相称，
啊，
但本质上一没有血缘关系，二也没有这个法律上的
继姐继弟，
对，什么太多关系，就但、
嗯、
但是确实是在这个关系之下，他，拜的郭德纲为师，
哦，是这样。嗯、
对，大概这事儿确实是之前不说，没人说得清。
嗯、
这回是他自己
说，你管我叫爸，我管你叫哥。
他自己这回把这事儿掰开了说的，让大家解释了一下。嗯，
嗯
是。然后十月份有一个这个事儿是陈汉典跟那个露露领证了，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露露啊？
知道，
是吧？这俩人其实很多年了，合作一个综艺节目，那综艺节目的。那个主要主持人是吴宗宪，
嗯，
然后陈汉典跟露露现在是两边两个助理主持，
嗯，
就是感觉就是多年的同事，然后突然之间就是官宣，恋爱了，然后直接就结婚了，应该婚礼是定在2026年的1月份吧，还是什么时候？然后由此还有另外一个引发另外一个大家开始撮合，就是这个阿 Ken 跟这个安心雅。两个人也是好多年被说那个
登对
啊，对，然后但是两个还出来澄清说那个啊不是那个方向的，反正两个人应该一直始终都是单身吧。
陈汉典跟露露领证的这个事儿，嗯
嗯，
我有看到的周边新闻是在锤露露是一个心机女，她的上位之路比较。功利吧，
我感觉他已经错失了那个往上走的机会了呀，他也没有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有成为那个主咖呀，一直都是一个。
那可能在台娱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圈子，
他最早出道有一个光环、
嗯，
他先签的是日本的经纪公司，
哦，
嗯，然后但走的是那个斜行路线，
嗯，模仿陶晶莹嘛，
嗯，有段时间是。
对，
但事实上就是一直都没红、啊、起码无论我觉得他在这个我们这边还是台湾本土，他也没有红到就是成为一个
在岛内好像都怎么说收视率还挺高的，应该是在小 S 之前拿到了那个金钟奖吧，反正就是有 压小 S 一头的这种感觉吧。嗯，
那肯定是没有。从
对呀、
啊，
从内娱的
角度咖位上，他也是肯定没有。那我觉得你要从反过来，从他们上位之路来看，那他更不会选陈安典了呀。陈安典这些年也没有，依旧也没有成长成为一个独立主持的主持人呢。
嗯
嗯，反正自从那个康熙停播之后，我觉得陈安典应该是首先就没有考虑过要来内地发展。
嗯，
你看小 S 跟蔡康永都纷纷的有这个内地工作，虽然说可能我觉得蔡康永当然是就是如鱼得水吧，因为他不一定非得干台湾那片工作嘛。但小 S 其实就有点水土不服，因为他还是太了解台湾娱乐圈了，但跟
太不了解大陆，
对，跟大陆娱乐圈，首先我们大陆也开不了那些玩笑，对吧？但蔡康永可以化身为一个文化人的这个人设来参加大陆的节目，然后
但是也不火，像几次尝试要新开栏目，
嗯，那
优酷上面还有，
反正陈安典，我是觉得，因为最后你看还是回归成为了一个这个主持这种游戏节目的一个副主持人嘛。说说十月份的这个电影，
嗯，
首先就是十一档嘛，那十一档应该我们是专门都聊过了，
嗯，
这回就不细聊了，重新点遍名，有这个毕正明的证明，震耳欲聋，这俩是我当时评价是唯一能看的正常电影，
嗯，
刺杀小说家二、浪浪人生跟风林火山，这个刺杀小说家二跟浪浪人生现在都上了这个网站了嘛，大家可以品鉴一下，风林火山好像是没有。我还挺想二刷的呢，因为有些观众给我留言说，其实有些线索我确实漏看了啊，不是说他没讲，是我没看着，我还想验证一下，因为他说他都二刷了，整得你好奇啊啊。那刨除这些十一档呢，有个电影我其实是也是最后年底想作弊想补一下的，看了大概十多分钟吧，我实在是不行给关了，叫这个《即兴谋杀》，邓家佳、李庚希、黄晓明，因为确实好像是只上了那么几小段时间就没了。其实单听这个名是足以吸引我说一探究竟的，但奈何真的是我没想到品质这么差，就是完全是网大水准。这几个演员我没想到，就是这些人凑起来要拍一部就是这么烂的片儿，我以为就是以他们近些年普遍接，就是他们跟其他人的其他组合来看，应该因为那个乍一看呢，你还以为跟那个
扬名立万，
对对对，有点那个剧本杀，
又邓家佳了
啊，对啊，就是邓家佳在里边那个感觉。那实际上看起来，实在我真的是没看下去。
洗钱电影吗？
不知道，不能盲目给定性啊，反正真的不太好看。简单说是一个。那种荒岛，
嗯
啊，杀人这么一个案件，大概
啊，暴风雪山庄的哟，嗯，
啊，对，但只邀请了一个人回来啊，啊，但也不知道最后没看，因为就不知道结尾了。
嗯，十月份应该《喜人奇妙夜》就开播了，嗯，
那占用了我们绝大多数就是闲暇时间，
嗯，
甚至包括就是每周六、
周五晚上、周六，嗯，
是，
真的挺长的每一期节目，
是，
嗯，
主要是。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长尾效应，
有啊，
在我们身上体现的不多，但在学姐身上是意外的体现很多，
嗯，
啊，就营造了一个在社交媒体上他们的这个长效互动，
嗯，那我 call back 一个我上一期说的，我就说在 B 站上经常能刷刘小黑，另外一个在 B 站上现在经常刷就是喜人，
哦，
不管是说几大名场面啊，还有就是那个喜人四书五经什么一春中专蛤蟆，还是天放寡蛋啊，还是就这些打听是唱法啊，都已经就是如数家珍。
我之所以在我朋友圈最后那视频里我要精选一段陈丽，就是没有这个打听是唱法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get 到啊。然后说说这个十一月份了，十月份首先有一件不太好的事儿，这个香港大火，
嗯，
这个火灾，这火灾，我能想起来我当天这个实感，真的是就是这热搜就是越来越多，一个是热搜的词条越来越多，一个是这个伤
亡
人数不断上涨，
居高不下，
对，然后
这可以预见，因为你在清点人数的时候， 他就是不断在上报他的失踪人数。
因为我本人没去过香港啊，但是我现在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香港这个楼里住的人是真多。当然我们以前也听，我听说过，就是香港这因为每个户型都非常小嘛，然后他们楼流真本身离就比较近，所以就是包括更早之前科普那个什么九龙城寨那种，就是一个楼进去甚至从这个楼就能平穿到那个楼之类的，就这种。然后这回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说，这个香港这个所有脚手架都是
竹
的啊，就是反正这个不是业内吧，我就是确实看到了，也有两边观点，永远都有在这互相辩论的。有就是最简单一方就是说这种，就首先就不利于消防，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换成那个铁的？
说是行业协会的
啊，对，有这么说。还有另外一种出来解释，就是说。
铁的就生锈啊，
就说这个竹子就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包括这种它很多那高层建筑，对，对，高层建筑就适应用这个竹子，各说各话嘛。
嗯，那主要好像是说的那个防尘布，
哦，
嗯，好像不太合规，就有点易燃，
也不隔不
防火，
不隔绝火的。
它正常来讲，那个应该是有一定的那个
阻燃，
对，其他作用的，对。然后就是那个有的时候看到蒙到外面那个绿色的网子啊，就那个。然后还一个是说它这个建筑楼型就是一个天然的烟囱型
啊，往中间倒风，什么，然后就是一着火之后这个
都无风起火那种。
对，就说这个随热空气就从那个楼中间往上升，然后吸引周边冷空气还往这儿不断往里续这个
风，
新的风，让这火越烧越旺。
我是没有想到它会。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高层着火，好像很少有，也不能叫很少有，但是就我说有的，如果不是外墙保温层那种，有的时候就感觉是一层，其中一层烧没了，但是上下层就是熏黑了，你能我理解我那个感觉不？
那现在我
一整栋都烧起来，那个感觉还是很，
就是原来也发生过那种，就是那种楼，就是。两边是住中间有个连廊那种楼，也发生过，就中间穿起来了
啊，
然后就一竖条烧了，也是有。我是总体上内地的楼和楼之间间距还是相对远，它这个因为是一共四个楼贴在一起，
三个楼都烧了
啊，是吧？我还是当时也刷到那个视频，就最开始已经开始着的时候，有拍一段视频，就发现那个就是越烧越大、
哦、
然后你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越烧越大，
甚至就是在隔了一个这个黑夜的时候，它在夜空当中非常的亮，
是啊，
给人一种非常绝望的感觉。
然后这个其实包括消防员也牺牲不少
啊、
但我后来看那个十二月份这个龙永浩这个科技春晚啊，然后他介绍了一种那个外骨骼，然后他引用了一段新闻，就是这个香港后来这个等于是这个政府部门披露的，说就是感谢内地的一些援助嘛，当中就包括这个一些外骨骼设备，就是提供给这个消防员的啊。我觉得
走不动了嘛，就是
对，它本身就是助力你那个上下楼用的啊，因为这个你是楼里肯定还是得靠徒步往里走，包括你救人完之后抱人什么的，反正这个事儿，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一方面外骨骼助力消防员，再一个我看到跟消防有关的是。机器狗，帮助森林灭火之类的，这种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让机器狗去了，带着那个喷淋头也好，就是往深入到这个火势比较大的地方。
你说这森林火灾也是，你看这几年我们刷到这个，无论国内国外，主要国外有不少，澳大利亚有好几回了，
山火，
对吧？就是这个一烧烧几天，然后
咱们不也有吗？
对，大家就只能眼就是看着，就是你也只能等到烧完了，
对，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但你要是从整个这个球上来看，咱这么大一个蓝色的球，上面有一些绿色地儿，然后星星点点冒一些，就一个火苗，一个火苗，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但你从一个区域、一个国家来看，还是挺惨。
带来的另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个《阿凡达三》呢，在那香港上映的时候，就好像副标题就没写。因为《阿凡达三》叫《火之境》还是什么？
哎呦我的妈呀！
对，大家还是没有心，就是一听说你火，可能大家觉得不太想看了，所以就没，好像就把副标题给省略了。
二叫《水之道》
啊，对，
他们管叫下水道。
然后这个11月、11月份也是这个中日关系，哎呀，
开始紧张起来。
对，主要因为他们这个首相的错误发言嘛，
高市早明。
对，然后对我们日常生活就平民的主要影响呢，还是说
对日关系紧张，
就
尽量建议不去日本旅行，
啊、不鼓励我们去日本旅游了。这个、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两国可能一些
民间往来
啊、演出什么的。
哦，对，
就对吧？这个
滨崎步上海演唱会
受影响是比较直接，就我们可见的啊。
嗯、
是这个不知道未来怎么发，我们肯定是看对方领导人的态度了，对吧？
嗯、
啊。十一月份有这个神舟飞船的事儿，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小意外，就这个神舟20号，就是本来是正常是
带人回来，
带人回来，
嗯、
但他就是我们是
自己回来了，
21号先发上去了，
嗯，
然后这20号说是被那个
宇宙垃圾
对、
嗯、
给撞了嘛，当时评估就是
尽量不带人了，
对，不太安全，然后实际上这一批本来应该乘坐20号回来，是乘坐21号回来的，
嗯。
然后紧急一晚上发了另外一个号，因为那宝石有一个
在上面，
对，能用的在上面。
嗯，
就这段是这个是，虽然我们就是我也相信，其实我们这个能力肯定是有预案，或者说这个包括我们以前看过那么多，
嗯，
跟这个宇航相关的这种灾难片儿的题材，对，
火星救援，
对，
独行月球，
对，肯定是能安全让大家都回来。
带跟着揪心，
对，但真正这个新闻从最开始你听说它是预计几号就能回来，后来我给告诉你说这个暂时不行，然后又启动什么预案什么，又紧急又发一个飞船，
这就是那个应急演练，完了就是实体演练上了、
嗯、对，用上了，
嗯，但是我觉得你看我们这都神舟已经发上到20号了，遇到这种情况就一点不稀奇了，就是因为你在空运行时间越长，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
对，
就是这样，你以前你可能觉得嗯，为这些都是一些设想，嗯、但是你在太空当中遇到的这些事儿逐渐就变成现实，就是真实发生了。嗯、
对，十月份还有一个娱乐圈的新闻相对来说有点搞笑了，就是拍到了这个胡彦斌
和易梦玲，
易梦玲对，
在马尔代夫。
我说搞笑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回应
啊，对啊，
采访像易梦玲回应说是 AI， 然后胡彦斌自己出来说
不是
AI， 太逗啊！我也说这个，我的直观感觉就是，咱为啥每次拍到胡彦斌老能拍到亲嘴儿的？
嗯，后来不是大方牵手，完了还合影又签名啥的，
挺有意思的。这个 AI 不 AI 的这事儿。其实林俊杰关心是12月份还是1月份的事儿啊？反正
我都没关注，
反正是我们最近的事儿。
但是不是说他这个女友以前在闲鱼上卖过他的演唱会票吗？
对对，
那说明他追星追他追挺长时间了。
是啊，但是其实
而且还是把那场票出了自己做看台。
对，但是反正粉丝还是有点多少有点意见
吵
啊。
那最近、哦、我的妈呀，就这几天刚刷到的，说是谢娜给张杰伴舞，张杰的粉丝都有意见、
哦、人家两口子爱咋玩儿。行吧，这个十一月份这几件事也说完了，说说十一月份的电影。十一月电影反正我是看了，但好像你都没参与啊。
嗯，
是不是？我首先看了这个惊天魔盗团3。
哎呀妈，你去了
今天《魔盗团三》吧？怎么说呢？风评上，国内的总体评价上都说不好看，不好看啊！但我也特别擅长从这个片里找到它的亮点。但我首先说它，我认为也有点不行的地方在于哪儿呢？我头一次啊，我也不知道是我看完那个 F1 之后给了我这个信心，现在这个美国片在我这儿就没有悬念。万万没想到，今天《魔盗团三》一开始大概不到10分钟，我已经知道谁是那个核心人物了。
大反派
啊，不是大正派
啊，
大
正
派啊、
嗯，
对，因为大反派一般都是资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嘛。
嗯、
后来也展示了大反派了，是一个那个倒腾钻石的啊，但反正就是这个 这当中传角那个人，按理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
不应该是黑老头吗？
就是传角那个人应该是一个悬念，但是我觉得这块讲的太明显了嘛，就是节目里我就不剧透了，但是一会儿我先给讲讲这个故事嘛，就是比柯南三选一还直接啊！我甚至觉得就是剧本里就反复暗示你，就告诉你是他了，但我就不明白，一般情况下不应该这样，就让你开头就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就是总之就是一帮年轻魔术师，通过一个手段让那个老主演们重新再聚首了啊，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包括后来他们怎么引那个真正的反派上钩那段，我也是在当时就意识到这反派已经上钩了。这个一般都是电影里面的后面的反转剧情，就是你得倒回来演这段啊。但是我在正序看的时候就知道，这肯定是就那个反派的女的开个车突然遇到沙尘暴了，我说行妥了，根本没开到想开的地儿，开进大货车里了。一模一样，就是有点过于好猜了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啊，还是因为看了刘谦的访谈啊。
你现在已经对魔术有所了解。
然后我想说说他这个电影在这个 IP 上的努力之处，就是毕竟天天猫盗团有自己的一个枷锁，就跟那个家人侠似的，那个无论干啥
都得有车，
得开车。你想上外太空，你也得开车。今天魔盗团的枷锁就是你无论干啥你
得
变
魔术。
对，为什么说今天魔盗团二当时就有人觉得不好看，是今天魔盗团二里有一些效果大家觉得你是电影特效，你不是变魔术能实现的。
嗯，
但是虽然后来也有人那个就是说解释了那个原理也可以通过魔术来展现吗？
他只是用这个特效让你能看清。
对，因为演员并变不出来。
对，演员只能学一些手法和手势。
包括那个雨停住又那往上流那个，其实他说通过光影效果是能达到的嘛？啊，但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是魔术吗？这还是电影特效啊？有点这个感觉。
人家是工业光魔。
啊，然后这个三的时候，他有点回归原始了。他给你设定了有一个二战时期的德国的一个小城堡。这城堡当年的与世隔绝，有点像那个喜人里那个疯人院那个小品似的，就他们都这些人都躲在这些魔术师都躲在里边不愿意参战啊，然后但在里边没闲着，就做了各种魔术道具和魔术密室啊，整个这个城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密室逃脱。我就不知道美国人玩不玩密室逃脱。上来那个大门锁就得通过解密开门进去，然后那个大书架上就得抽出那本书才能开门啊。但里面有一些房间，比如说全的镜子迷宫那种房间啊，有那种像盗梦空间那种，就是整个那个走廊是转圈的反转的各种门那种房间，还有那种错觉的房间，就是你人在这边的时候你人变大但物品都变小，但你走过来就是人变小物品变大，有点像那种科技馆的那种设置似的，就有不同的房间，然后
都是视觉的，
对，然后包括也有一些别的什么道具啥，就展现出一种至少肯定是在那个年代就有的一些经典魔术的一些手段吧。
嗯，
但是通过这些角色的那个串联，给你回顾一下这个，就虽然说不一定在最后那个场面上能用上，那起码他扣了这个题，
魔术博物馆，
对，有点说又回归到原始的魔术了，就致敬了这些古早魔术师的那些手段。包括他也有最经典的，大家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缸里，而且流沙子，让他们真正的逃脱。因为这个那是反派给他们造成的那个局面，所以肯定不是有机关，就全靠他们真逃脱啊，就这种。但是
挺难。
是，但整体上就是说呀，这个故事让人太好猜了啊。但是起码这就是考虑到这个魔术这个话题了，以至于我后来其实我跟那个团长之前录了一个毕赣的节目还没播呢啊，我提到了因为我这个奇妙的观影顺序，我先看了《惊天魔盗团三》，然后看了刘谦和罗永浩的对谈，然后就看了《狂野时代》。《狂野时代》其实里边它是讲就是致敬整个电影发展史嘛，然后用了很多那个电影视觉错位的这种东西啊，包括也有那个全镜子那个房间在剧情里边。然后我一下就想到了刘谦说魔术一场完整的魔术更像是电影，魔术师更像是电影导演。然后我又想到了年初的《唐探1900》结局的时候 啊，传奇的中国古彩戏法，
嗯，
那老头儿，
嗯，
是带着那个电影摄影机坐轮船回的国，
嗯，哎呀，都连上了，
就都连上了，对，
嗯，
啊，挺神奇的，
嗯，
但单说《剑门沟三》来说，我肯定如果他拍四，我肯定还去看，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看他怎么把魔术跟这个剧情融合。其实说白了，这个剧情也不吸引我，就是从第一部奠定，其实他每次针对都是那种金融犯罪，对吧？都是杀富济贫，都是侠盗，
偷钱，
对，都是把钱从
大富豪手里头，
对，然后撒给现场观众，
嗯，
分钱啊，都基本都是这个设定，
说明你得多去看魔术表演，能接到钱，
是吧？嗯，行。然后是紧接着说十月份看了这个《荒野时代》嘛，
嗯，
这我不展开聊了，因为这个。
有节目聊了，
对，跟这个团长进行了一点点交流，
嗯，
关于这个《荒野时代》，关于毕赣，关于舒淇和
易烊千
玺，对。然后我其实也去看了这个《疯狂动物城二》，看的是英文版。吸引我看有一个小原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大家对这个国配意见那么大，但是我也没看着国配。主要大家就开始有点反对，
主要是国配的发布会，好像
我觉得这个迪士尼请全球明星给他的各地的原版本配音，这事儿不是好多年前就这么干吗？
一直这么干，
对不？他就是专门有那些角色空出来，就是要给明星来配的。
就迪士尼的事儿吧，咱就少说，因为人家连玲娜贝尔皮套下的三个人都要攻击呢。
行吧，
嗯，
反正我就觉得这次这个意见这么大，有点就是对我这种已经觉得这事儿习以为常，我就没想有点没想到了。
他们都是觉得，嗯，
这些人平时自己
明星这些人配不上《疯狂动物城》
啊，
大致是这种逻辑，
啊，
然后假如说你愿意跟我们的游戏规则玩，贴着我们玩，那我就勉强就是还可以同意你。你一旦有不贴脸的地方，我就骂你。嗯，
现在当明星也是战战兢兢的，
不太一样。嗯，
行，十月份我就还真说了几个电影，
嗯，
我就很满意了。
哎呀，
因为提前说十二月份就没看电影，
嗯，
而且现在也十二月份电影也做不了弊，没法从网站上看。直接说说这个十二月份的热点吧。
嗯，
说一个我只知道这个词儿，但其实我也跟大多数网友一样不明白它的实际含义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海南正式封关了啊！它在封关前几天，基本上央视每天都在做专题报道，
嗯，
给大家介绍也好啊，怎么也好啊啊！但是因为我就是我就觉得我不是海南人，我就是很难有什么实感。
嗯，
很快就有那种热搜，什么在岛内直接买 iPhone， 啊，就便宜多少钱之类的。
但一直有，在他封关之前，他的自贸港就便宜，就一直有这个相应的政策。
总体上，他还是对这些国际贸易的影响比较大，对不
对？
对那个普通人来说，
因为可能在封关之前，有很些好多业务都是试运行，但他已经都上线了，嗯。实话实讲，就是对于我们中国本土的这个游客来说，从体会上来讲没有任何不同。
对，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没有任何不同。
它主要是方便了那些，就是吸引大家把船停在海南中转，
自由贸易港嘛。
对，
嗯，然后
说是直接影响了新加坡，
离得挺近的嘛。之前不都避过马六甲吗？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接收到的这个第一手的这个辟谣消息，
嗯，
就是新华社第一时间出来辟谣，说那个进口车落地价格直接就减三分之一，啊，然后他辟谣是说呢，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啊，但是不能民用，然后你也不能开出海南岛。
关键现在谁还买进口车呀？
现在真便宜啊！
现在不能买。新能源都买国产
新势力，
对，
造车
造车新势力是吗？我反正现在被洗的是，
嗯，但是
都是买国产车的，
嗯，但无论如何，在东北，始终都有油车市场
啊，
嗯，
那是，
嗯，哪管是混动的，嗯，
东北跟海南永远有他说不清的关系，
嗯，
然后说说这个啊，说到车了吗？
嗯，
有一个我完全不了解，
陈震同学是吧？
对，车评人，这回是其实真正
他应该是肇事了，
真正处罚啊，曾对曾经肇过事，也是今天下半年的事儿、
嗯。这个他这次出事就是因为肇事了，可能
这次出事不是处罚他逃税吗？
在那之前、
嗯、
推上风口浪尖的那个热搜就肇事了。
啊、但是还就是、
嗯、啊，最终导致他禁言的是说他
对，就是处罚他的披露出来原因是这个，
嗯
啊，但那之前他只是一度被封了号嘛，还是被禁止关注了，
但是开个豪车，
还有很多人就是猜测、啊嗯、说他可能是
德维尔的，
对什么骂了什么的某个品牌的车主啊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其实确实，或者说这一点上，我觉得有点神秘了，
嗯，
对吧？我之前说的什么什么这几个电车，
嗯，
哪个车要出事了？第一时间先是抠表，我听说都早几年之前的这个新闻，
嗯
啊，就是压这个负面，压的都非常手段，这种感觉。
嗯、
包括其实车评好像是比这前两年流行那个手机测评嘛，
嗯，
但手机测评应该是
被罗永浩给打死了，
而且就是
王自如嘛，
而且就是这个车评挣的钱更多，
单价也不一样啊，
那也是，那本身这个消费品的那个体量就不一样。
嗯，市场毕竟在这儿、嗯。
但是怎么说呢？那个，我觉得买手机是更销量大的东西啊。你车再怎么评，
三五年不能换一个
啊、嗯。而且你并不是转化率也低啊，你这不是说所很多人都爱看车评，但不一定真买车。但手机有的时候确实是，实际上你就是再挑俩手机了，俩手机之间选的时候去看一眼那个手机评测。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购买决策，
那就还是说你这个购买之前你做功课的成本高低。
反正是我是关注到很多那个有一些女网红，
嗯，
在有一某个阶段甚至都要转型变成那个汽车测评这个品类的。
但是水太深了吧？
对啊，首先这个再但是他们转型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车评的报价真的是好像远高于别的。这种如果你把它当成是广告植入的话，
嗯
啊，这体量应该是差挺多的，
嗯。
然后我说说这个南京博物馆这个事儿，其实这个原事件就不重复了嘛，就是有一个以前捐赠的这个东西后来被说又摆在什么拍卖会上出现了啊，嗯、我想说的是这个就大家就开始翻出了一些其他的文博类的博主，
嗯，
开始给你讲说这也不是新鲜事儿，
主要说听全的好像是、嗯、
然后也有马未都不也是早年就在强强里讲过一段事儿，
对，
说那个甚至就因为他就是收藏家，
文物贩子，
对，他就收藏家，所以就是他就是目标客户，潜在买家、
讲一个那个跟这个事儿还有点关系的马未都讲的事儿，是说那个当时卖出去那个昭陵六郡其中两郡的那个文物贩子，他原来就是孙中山的资助人的一个伙计，嗯，他后来去那个自己开了一家贸易公司。这个孙中山的资助人非常非常有钱，姓张，然后也是在海外做生意嘛，所以就是稳定的发了一些财啊，然后也是投资了一些国内的新势力，然后给到孙中山，他是相当于孙中山是比较大的资助人，嗯，他这个张姓的这个投资人，他就跟庞来陈家有直接的关系，好像是说庞家就是有女儿嫁到张家，啊、嗯，大致就是这种直接的非常近的关系，嗯，所以这个庞家历来就也不是素人呢，从那个时代在咱就说大清朝也好民国也好一直是能赚到钱，充沛的现金流
是
啊，搞文物收藏绝不会收假的啊，那中间流转是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但我就是觉得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是江南春这幅画是仇英的作品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出色的一部，甚至说是他的代表作。在这个事情上如果就真迹存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别的不说。
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微博有个账号叫亚洲周刊
啊，
一直跟进报道这个事儿，报道了自己的
号
就没
了
啊。
嗯、
是、
嗯，
有一天深夜，
嗯，
快手这个直播平台
让黑客给黑了，灰产。嗯
啊，就是一下就是现在大家流行说的是保持平台不变，你知道啥意思吗？就是说。谁也不许切平台啊！万没想到，这在快手上你不用自己切平台，他替你把平台给切了，切成了这个所谓的黄渤啊，这个涉及到色情的这一方面啊。一方面是，就是听说这事儿，就大家觉得这个原来一个这么大型的，这也算是一个网络公司了，对吧？就是被这个黑客给攻破了，
觉得操台班子了。
这一点，另一点就是。就这些灰产，就是你在我们正常互联网上看不到的地方，就是
正经活跃呢，人家
对，就这种所谓的这种是
规模化的
非法的这种直播吧，这么说就是一直存在，这也是比较吓人的地方。
嗯，我对这件事情最惋惜的，应该就是不能叫惋惜，就是我惋惜的是快手一定是经历过裁员。
啊，
才到了大动脉，这是他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嗯，因为任何一家公司都有可能被灰产攻击，
是，
但你一定需要一个更加优秀的安全工程师。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抖音肯定是一个。抖音现在普在国内来讲，抖音和快手竞争之下，抖音肯定是规模更覆盖面更大一点吧。
嗯
啊，但是快手主要还是更下沉嘛。
嗯。
这回可是下沉到底儿了，
沉底儿的。
嗯，是。
嗯，
然后十二分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跟我个人有关啊。
嗯，
这个 AKB 48的20周年的演唱会，
嗯，
包括一直延续到其实，
今年
还上了这个日本春晚，对红白。但是我这个回头补了，这个红白上 AKB 这个演出时间真是相当之短呐。比起他全盛时期，我没掐点，但我觉得很短，因为他虽然说是4首歌
串烧了，
对，每首歌只唱半首都不到啊。
嗯、
有对《只缘》那首确实是就唱了两三句吧，就是曲奇戴奇那首，
错过球，
对，这放了一个开头，然后直接接的歌就是后半段啊，然后大概唱两三句、
啊、
就迅速就切到下一首，
还唱哪首了？
这个 Flying Gate 吧 ，Flying Gate 那个 C 位是阿酱，对，然后那个是 Heavy Rotation， 就是 C 位是大岛优子。
哒哒哒，
啊对，
哒哒哒，
对 ，I want you, I need you，
哒哒哒
，I love you， 对，就这首。
哒哒哒哒哒哒，
对，第三首是这个恋爱幸运曲奇嘛，这个是指缘 C 位，
嗯，
然后。第四首就是这个爱达嘎达，就是
好想见你。噔噔噔噔噔，
这首是属于是最早的 AKB 出圈的歌曲。
嗯，
四个拼一起，我一共总长大概一首歌的时间嘛。我直觉上感觉我没掐表，
也就5分钟。
对，我没掐表啊。然后，但我要说的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纪念演唱会20周年啊，是在这个武道馆。我呢？作为我个人的这个体验，我是2010年的元旦入坑的 KB， 当时，能看
就是武道馆，
武道馆是2009年他们上的，2009年的武道馆开的，所以是，好像是2010年的夏天才有那个 DVD 的资源，
嗯，
我主要是通过武道馆和之前的几场演唱会认的人儿，
嗯，
就是其实，在。2010年虽然入坑，但可能就是还属于这个只认识长露面的几个人。真正把当时 KB 所有人都认全，就是通过那年夏天除了舞蹈馆的那个3天啊，3场不一定是3天，我记不清了，反正就全认出来了啊。然后现在呢，20年之后吧，就完全不关注 KB 的各种新闻了嘛。这回、
因为他们从武道馆后来又开到了巨蛋，
对，
嗯，
但是后来其实也就没有什么更大的舞台了，因为已经登顶了嘛，
嗯
啊，包括近几年现在红白也上不去了啊，
嗯，
然后这回20周年重新定到这个武道馆，
回到了梦开始
的地方。这个评论呢，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与这个他把这个所有的几乎能找回来的毕业成员都找回来了，在这舞台上演，大家就觉得舞台真的是小啊，这个成果真的是小啊。这个 KB 二周年，相比来说，起码要去一个代代木体育馆，那是他们曾经开过演唱会的地儿嘛。舞蹈还是太小了，但是对我来说又有一种这个梦回刚入坑的
十五年前
啊，对，而且是这么回来的人我都认识，在籍的人我零零星星知道几个，然后就一夜之间就是这些毕业的女演员们重新成为 AKB， 我又重新成为 AKB 的粉丝啊，就是相对的还是喜欢原来那批人。
与此同时呢，
我在网络上就发现这个大家又活了，是张成的语气又活了。我专门把我的那个微博的人员那个分类重新切换到了我一直原来有分类叫 AKB fan， 然后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两天异常活跃，我也是在那狂转发那个切成段的小视频。后来趁着那个 B 站没下架之前呢，还看了这几个全场，啊，终于也成长成为了根本不需要你做字幕啊，反正说啥也不重要，我也听出来说都是瞎寒暄啊，人情世故啥的听不听也不要紧了啊，主要就是这些歌我都是倒背如流，包括他选的很多歌也是，
那别的靠你也倒背如流啊，
那我反正差不多吧。就是完全选的都是当年的歌，然后当年的人，
当年的 C，
对，完全是梦回当年啊，这个体验可能也得等到三十周年的时候再重现啊，
二十五周年再等五年。
我非常惊讶了，就是其实无论你放在内娱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定位好，这个其实女明星的这个造型包括人呢变化其实几年一变几年一变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包括其实 AKB 这些成员挺多人又结婚生子，甚至都有离婚的，还有生二胎的，就跟我们身边的人的状态一样，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结果就要为了这个事儿，其实就筹备了大概半年左右，然后真正上舞台的时候，我惊讶的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就跟他们十多年前是一模一样，
跟你初次相见的时候是一样的
啊，对，就是这个点，那惊的。虽然说他们就是绝对值，让他们本身出道的时候就年轻，所以现在也是很年轻的艺人。就这做到这点，可能也不是太大难度吧。但是我就有时回顾，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个内娱，看那个什么姐姐之类这种节目，对吧？就是你就会感受到他跟以前
长不一样。
对，播一些他们记一记人家经典桥段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岁月的痕迹是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能接受他们变了，我还没想到他们竟然大多数人都没变，甚至有些人比小鹿好看了啊，
长开了。
对，我就产生了
白眼由美是不？
他倒是就是有些原来就不怎么上不怎么进到这核心团体里面的人，他明显就是你问我是谁那个什么苍之明日香，我觉得他这现在出来绝对比他当时在团的时候更好看了。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也习惯了，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乘风破浪姐姐》，就看那些，熟女唱跳啊，也挺好看的。就是回过头来，我感觉 AKB 就是二三十岁这些姑娘们唱喜欢看那些歌，我觉得恰恰更对应这些歌词了。就是不是说当年那些有些十多岁
小学生的感觉，
对，完全唱不出那个全康歌词的深意。现在反而我觉得更
肥宅写的
更匹配了啊！当年有这个根据日本整个这个文化的感觉嘛，就可能说你都二十多或者三十了，你可能就不能再当女偶像了吧？啊，甚至不能穿水手服了之类的，这不就是纯装嫩嘛，就不适合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更好看了，就是跟原来不一样了。包括以前他们可能都不能真唱，现在也都纷纷真唱。对吧，就是更变成一个成熟
合格的
成熟的艺人了。是这个没想到，我是没想到就带给我了整个的十二分这个后劲儿这么大。其实这事儿前一阵 在几月份的时候就我已经听说了，他们就是要搞这个企划，就让全找
谁跟你说？
他们在上一个演唱会的结尾的时候披露的嘛，说要起码是要把那个高桥南找回来。
没他没有主心骨，
对他一来这个
味儿就对了，
啊、弹幕就是初音味儿来。啊，
嗯，我想说那个，与此同时，在海的这一段，
嗯啊、哦，这个四八传媒，
嗯，
跟那个鞠婧祎之间啊、哦，可以说是
我一直对小菊是无感的，但这个事儿上，四八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说一共给了他好几亿，呵呵，开始直接披露人家的那个收入了，
嗯，
而破坏行规了吧？
太恶心了吧！
但是这就，但是你知道后续是跟这个李艺彤是和平解约了，也不知道，就是更是恶心鞠婧祎呢，我觉得，
嗯，
后续跟这个李艺彤，因为这前后脚的事儿，
嗯，曾艳芬这个真的是，还站出来说话吗？
符合曾艳芬一贯的那个人设，
嗯，
就是我才不管有什么后果呢，我反正就是要站出来说，
嗯，我觉得曾艳芬说的太有可能是真的了，
啊，是，
对，就在我看来，这个细节都对得上，
但我觉得网友们有点那个过度解读了，比如直接把它解读成是说
陪酒，
对，陪酒，这个有点超越了这个事儿的本意了。
嗯
啊，他说的只是带几个人一起参加饭局，对吗？就是你可以理解成
social。
对，因为就在那个他们这个刚红的那个时间段，就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些人一起去那个王思聪家啊，就是
有印象。
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宣传，啊、
嗯，
对吧？就我觉得，哎呀，但现在其实那几天啊，咱们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各方这个态度。就是也挺难拿捏的吧，
嗯，
比如说这个鞠婧祎的粉丝，
嗯，
有些跑来就是说谢谢这个曾艳芬替我们说话，
嗯，
也有些人说就其他或者说其他的团员的粉丝就
说你就是来蹭
攻击他嘛，就说那你这一下就等于
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对呀、啊，而且你还不说出来具体
是
谁参与了，
嗯，那就共沉沦了，
对，就是把你归类成造黄谣了，
嗯，
我就哎那两天我就是。简单看看，但我都不翻你的评论，
嗯、
我就觉得这事儿就是
说不明白。
一旦你带上说谁是谁的粉丝或者有一个立场什么的，这事儿就又复杂了。
嗯，但我就说四八对鞠婧祎真的不好，我觉得鞠婧祧给他挣不少钱呢。
对，你看这事儿就有点又提到罗永浩了，罗永浩骂那个俞敏洪，
对呀、
啊，也是这个感觉，就我给你创造价值远超。你给我这些工资了，
对，
啊、就是就换句话说，每年这个四八这个就那几年搞那个总选举
总选对、啊、
投票这个事儿啊，那你投出来个第一，无论谁是这个第一，那这个钱又不直接分给第一，只是说当时承诺只是给第一一些
海景房
资源，
租个海景房，完了四八现在拿这事儿出来说事儿，房租怎么怎么样，那不是你要给第一的待遇吗？
嗯、
那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把投上第一啊？
对。
不就是吗？
因为四八是完全是先有了这个 SH 这个项目，才成立了四八。它并不是所谓就国内一家有能力的
成熟运营的公司，
对，来运营这个事儿，而说它就是先有这个运营这个事儿而成立这个公司，所以它这里面这些人
就是一点都不体面。
而且我觉得他们当时肯定是
还有对黄婷婷那样，
没有想到能做到这个量级吧。
本身如果他把这些人捧火了之后，他那下一步是打算要怎样呢？你就继续签到你这个公司了，
之所以
给你运营
后来没做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后期这些规划。
对呀、
啊啊、
你在做什么呀？
那可能还不如那什么呢，
就毕业了呢。
TFBOYS 那公司叫啥来的，
嗯，
虽然也是天天
时代风骏，
对，虽然说天天也是被这个粉丝骂，
那你们大家都成立工作室，
但人家也是一代一代往出推人了。
对，
这 SNH 是基本上就是感觉像时代过去了一样，
你把前面的人都整成这样了，后面哪有人再来了？
对，
而且就是就像那个曾艳芬说的，刚开始去的时候是 AKB 的姐妹团，后面就不是了
啊，对吧，原来是加盟干自己干独立了。有一点我也比较疑惑啊，我普遍网友们都比较疑惑，就是司马现在的剧场演出还是能唱 AKB 的歌， 这个版权上的事儿，也不知道当年是怎么买的，就是给永久演下去嘛。这个那个日本方有点吃亏呀，这版权方，
嗯、
还是说是跟哪个唱片公司买的？
那估计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 AKB 公司啊，还是用传真的方式运营。
那说句实话，这个日本本身这个 AKB 现在运营的也是贼穷，大家谁也不笑话谁吧。这个找回这个 OG 们回来演出啊，也就是你像就吸引我也是就吸引这一阵儿，然后散了也就散了，这啊就是2025年年底大家就重新等于同学会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就重新回忆一下当年，然后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不会吸引你这些粉丝再回到剧场，也就多认识两个新人。
确实认识一个新人，我这么仔细一查，也是在里面身处边缘的啥啊，包括红白上似乎也没有他。行吧，基本上，然后刚才说回来了，这12月份其实没怎么说一些电影的事儿。那么剩下这点时间，年年提议嘛，我们就是说说这个，既然我们没去电影院，
既然你没去电影院。
那么就是什么占用了你的时间？
嗯、
啊，我其实想说的确实是最近在看一个 UP 主，因为他在日更，我这还跟的挺起劲儿的。他最开始是日更的目的是内容是减肥，这个时候并没有吸引我，直到后来那个
啊，他是骑自行车送外卖吧？有段时间。
他最开始是以减肥来开启这个日更，然后最开始只是在室内锻炼，后来他想到是骑自行车送外卖，然后也是目标是为了减肥，再后来呢是变成了纯骑行，就是开始骑出上海市了，本来在上海市内骑自行车加送外卖，
嗯，
后来一个重大的引子一个转变是有一个身处杭州的做电动自行车的老板跟他说，如果你能骑来上那个杭州，我就送你辆电动自行车。然后他就开始了这个试探，就是骑出自己的城市，进行这种城市之间的骑行。然后就转变成了说，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待两天的话，他会选择在有一天送外卖。
嗯，
在这个陌生城市送。
嗯，
但是后来又转型成了，他主要是在城市之间跨越。就是甚至要策划出了骑行，不说全国吧，
国道、嗯、
至少是要骑行某一个路线，比如说我是要一直往北走、
嗯、
还是一直往南走、
嗯、
当时因为已经是9月份了吧，然后就觉得可能是北方越来越冷了、
嗯、
所以他就决定可能是要逐渐往南骑、
嗯、
但他目前这个骑行的路线还是在浙江省范围内呢、
嗯、
我感觉上啊，但是中间有一个支线剧情，就是他的另一个主播朋友，
嗯，
其实也是我一直在看那个大师赛，
嗯，
狼人杀那个精神大师赛的一个嘉宾，
嗯，
啊，给他提出了一个邀请，就要去学这个飞行翼，
嗯，
就是、那个、
地点在
茂名，
哦，广东，
在广东，对，所以他其实就是中断了这个骑行，
嗯，
飞到茂名，原定是只学大概半个月时间，比如说这天没风，就练不了。所以大概是持续了3周时间，就停留在那个茂名。
从赤山上往下飞吗？
最后那个阶段是从山上往下飞、
嗯。
但是最开始就是，扛伞在平地上跑，
嗯，
然后稍微飞起来起飞了一点
儿，嗯，
后来是拿汽车，就是人拴绳，然后汽车通过那个绳拽着它往前飞一点，就在平地上，
嗯，
然后他们实际上就是真正的那个已经获得这个毕业证的这些玩家们，
嗯，
是可以用无人机牵引他们飞，
嗯
啊，然后其实这个茂名是他们冬季的一个训练基地，
嗯，
但真正他们的场地在内蒙古，
嗯，
是在草原上飞，草原上就是可以飞机牵引着他们飞，
嗯，
然后再把这个牵引这个线给卸掉，然后就变成纯自然飞，然后如果是日常在全国各地飞呢，就是在从山上往下飞，
嗯。
就相当于是大土坡往下飞，
嗯
啊，然后包括教他们这个人，
这是极限运动吗？
算是，因为教他们这个教练本人就是这个记录的国内保持者，就是飞行时间最长，
嗯，
飞行时
间
最
长，
对，然后可能也是 这个高不高好像没说，因为这高不高取决于你站在那个山的哪，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在滑行嘛，它没有动力，所以它不可能再往上了，它只能是
基德那有动力
那主要是剧情需要吧啊，它这个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带就得有小车那种、
嗯、是叫三角翼对吧，
对
嗯，
我确实是从它到了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开始看进去了，开始每天想看了，就是以前是刷到更新我点去看，因为那个大部分骑行的过程没什么剧情没什么观赏性，你只是就是
叫他骑了，
对，你今天就大概看一眼就骑没，如果没意思就关了、
嗯、
但是自从他开始去到茂名学三角翼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东西一下让我看上瘾了，就是包括他们在不骑行的过程中不练习这个三角翼过程中还要去骑自行车啊，包括去吃吃本地的菜呀、
嗯、
就是有一种度假的感觉，因为我本人还是比较向往在海边悠闲的生活嘛、
嗯、
就是有点代替你休年假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加上他们还在这个视频里有一个篇幅是在学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还是逐渐循序渐进在进步的，包括最后是真能飞起来啊，然后他也给你解释说这个本身这东西全国就没有多少人学，
嗯
啊，就是其实你加入这个团体之后全国可能也是100来人的一个体量，
嗯
啊，基本上就冬天是属于一个比较沉寂的时期，因为大部分地方都太冷没法飞嘛，就是一到了那个春天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他们主要活动的一个那个周期了、
嗯、冬天是冬眠了
所以甚至那个狼人杀博主是想要约他，至少他那个人自己会在明年夏天的时候去学那个高级课程，
嗯，
这就有点像那个潜水似的，你虽然会飞是初级课程，但是你能飞得更远或者说在天空做一些动作就是高级课程，他能会去学那个，但我一直追踪的这个骑行博主应该是告一段落了，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不会去接着学飞去了啊，因为他本人人设就是有点恐高啊，他反而回归继续这个骑行的时候就到12月份的时候我其实就又有点带看不看就这样了，就是最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就是这个支线剧情，是去学这个
三角
翼、啊、
飞起来，
甚至如果他不是太因为他学费还是有点贵的，就是过万啊，包括你还得花费这些时间，不然的话这甚至都看动心了，因为给你的观感是这个主播本人也180斤也不善并不擅长运动，但是你看你觉得他其实经过这半个月一个月啊
轻盈了
也是能达到这个效果的，你别看是个极限运动啊，但是普通人似乎就是我们弹幕里戏称这个叫上网课，因为我并没真正去学嘛，但跟着他这个每天的记录我们相当于在上网课，就是跟着他看就看会了，知道怎么练了，这个感觉就有一种动心的感觉，
人普通做的运动就不普通
啊，真的是就是主要是就胜在小众了啊，太小众了，这简直是、
啊、就是三角翼是吗，
对，
就是怪盗基德飞的那个东西
啊，对，
也没有伞，
没有伞，
嗯
啊，伞就是他在这个海滩练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一个飞行基地，所以其他项目你也能看见有人在那练
飞伞，
对，飞就是有动力滑翔伞、无动力滑翔伞，包括这有动力三角翼、无动力三角翼都有啊。因为那个让我种草的是，这叫什么？中国第一滩，就说这个海滩剧场，你单纯如果你不是为了飞，你单独去这玩，好像也似乎它是一个。
你可以在那儿开那个沙滩摩托、
啊、对，也有、
嗯、
也被记录进去了，就都属于是一个开发不完全的一个景点，
就它可能基础设施都辐射不了那么长，
确实，
但是就是能让你飞、
啊、对对，他们飞这段就是没怎么开发的地方，因为人太多他们也练不了，
对呀、啊、刮着人
但他们后边几期有的时候就是练不了的天数就会往、
嗯、
沿着海滩边上走，
嗯、
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成熟的商业化的海滩，
嗯
啊，那他们那块相对比较荒凉，
嗯，
既让我对这个地方也产生了一个，就它也不是一个不可到达的地方，
嗯
啊，这个运动有一些财富自由了，为啥不可尝试啊？因为我感觉它没那么容易摔死，看起来它只会这个卡破皮而已。
行吧，
看出我确实是看了。
你就不怕你变成翻车鱼吗？多吓人呢！我问你的是不是极限运动？我就觉得还
是极限，绝对是极限运动啊！
那多极限呢？
那也在天上飞，而且没有什么护具，
对呀，
头盔都不用戴啊！你好像有头盔，但是就是衣服
有用吗？对吧？
问基德吧啊！你放心，我是不会，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我是不会去报这个班的。但是对这个茂名这个地方
啊那倒是可以。
对，它叫电白。什么茂名是电白镇、啊、
嗯，
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向往的，
嗯，
就是太偏了，你可能坐飞机你也得再换乘
转火车，
对，
再转小汽车，
再转电动车啥的
啊。
一个是这个博主，另一个比较消耗比较长时间博主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做博客的，但他基本上在天天在 B 站剪自己那个切片，就是回答一些大家对影视行业的疑问。我也给你转发，就是他经常在那儿说家人侠的事儿，甚至我的那个真正为这个 UP 主充电，就是有一个月充了他的电啊，因为他有些那个短视频我太想知道了。也是在讲八卦的事儿。
嗯，我确实近期比较长时间观看的就是我充电了那个培根悖论，每一期都得一小时以上，嗯，能完整的看完。
那并没促进你真去看电影
啊，对，嗯，然后最近一次看的真的是非常起劲儿的，罗永浩对谈大鹏5个小时啊，是感觉意犹未尽的。
罗永浩这个十字路口吧，我是真觉得罗永浩存在意义其实也就是不是很大，就看他主要是看他谈的是谁，就是说谈这个人，我真想看的话，我就会不嫌的长。但是我谈这个人，比如说他也采访一些科技界的大佬。这公司 CEO 啥的，我就暂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不想了解，
对，
并不关心，
对，
嗯，确实有一点。
像我现在完整看完的就是大鹏一期，刘谦一期，
毕赣没看完，
毕赣是真是看不完。不是，我对这个也在跟那个团长聊过了，我觉得毕赣跟刘永浩没聊到一块去。
哦，
啊，这也是一个客观因素吧。
嗯，
罗永浩毕竟是审问式访谈、
嗯、再有就是还是看比较多那个大物视野这个号，但是有段时间没看了，我就是前阵子集中观看了一些，我还是很喜欢看他们逛展会，比如说那个之前路过，去年就路过进口博览会，我今年也有进口博览会、
嗯、
每次至少能有两期，然后进口博览会他们可能主要就逛的是那个药企，嗯。
嗯，
那些进口药，嗯，然后，还逛过一些，比如说那个骨科的这种医疗器械，这种就是也是挺长见识的。然后包括那个医疗器械的这种进口展会，还有什么 CT 的也好，或者别的也好吧，就是有的时候还是，通过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交谈，能。嗯，这个又吸收了一些二手知识，就学习说他们对于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东西，他们是什么个思路去了解他们。这个作为你一个非医学生来说，你这不就是获取了他们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就如果对一个东西你感兴趣，你想要去了解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说以你怎么说呢一个外行人，而是你可以学习一个内行人怎么做这种方式吧。我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比较热衷于学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个人小癖好吧，就想知道内行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然后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其实还不真不是看，现在就是主要是他们对我的陪伴，有一些比如说拉片解析，椰子不也是推荐过一些比如说影视剧的，然后
但现在有点退烧了。
对，主要是就是感兴趣的那作品就那么几部，那做别的你可能不爱看。
我是发现这些人都比较有自己的局限性，
嗯，
只是讲某一类型的东西讲的比较深，而且通常他们是为了
他预设立场的，
对对，是为了表达出他想表达这个事儿，然后借用这个影视剧、
嗯、
啊，这要说就也不知道能不能提啊。之前有一个 B 站 UP 主号都没了，
嗯，
不管是 B 站全平台都没号了，
嗯，
因为他解说《芳华》实在是夹了太多的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这完全是为了说自己那些表达的观点，
嗯，
而选了反过来选了芳华，
嗯
啊，这个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已经就是
惊了，
就是我已经产生了反感，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一些史观有冲突。
嗯
啊，再一个我就是我觉得他这种借这个影视作品，
嗯，
表达自己这个观点这个事儿，
嗯，
不是很妥吧？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已经超越了那个
作者要表达的，
就超越了那个你看这种拉片的乐趣那个
对对对
那个度了。
嗯，
啊、
你这句先按下不表，我先我把我那个之前说的。要说完啊，所以就是我今年其实有很多陪伴视频呢，都是除了《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的之外，还有《哈利波特》的啊、
嗯，
那个讲的那个戏呀、啊，我知道有一些是纯读书，就是说讲那个书上的原文给你念下来啊，这不是，那从字里行间当中还给你解析啊、嗯，相当于那个一个小节，就一个章吧，一章节。这一本书可能有好多章嘛，一章节做一期，还有时候分上下期。
那不跟原来那个什么玫瑰书讲天龙八部似的吗？
有点像。
玫瑰书讲金庸
啊，就是按回合制讲，嗯，有点像，但是风格就是又都不太一样。但我因为我开始看这种，他就不停的给我推这种，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也逐渐涉猎了一些。嗯、
我会停下来看那个、
嗯，
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啊，会刷到那个讲哈利波特的，
嗯、
就是他也属于是打通这些故事，
嗯、
单讲一个人，从他可能最开始出现，一直讲到他最后的结局。
对， 对， 对、
啊，这种就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新鲜的，
嗯、
因为你看我只是看过电影，
嗯，
而且我其实除了主角以外。其他人的事儿，
那我遇到我刷到过这么讲罗小黑的，然后我刚才想说那个按下不表的那句哈、
嗯，
这个值得展开说说。我应该是应该是今年在 B 站上面关注到一个号讲《红楼梦》的，
他道不道名、
嗯？
他不道名，
道
他也
道
名啊，
但是他道的很早
啊、
就是他早就不更了，人还在，但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更的？具体就不太方便说，但是肯定在那之前确实是，然后后面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声量还没有那么大。我就是最开始听他讲的时候还挺有乐趣的，我觉得、哎、这个视角挺独特的哈，因为我从未接触过他，就是咱们说考据党的这一派啊、嗯。然后你听他去这么讲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哎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原来你也没有在那个对《红楼梦》有过这方面的解读，你也没有自己的立场，他给你灌输了一个这个立场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也不失为是一种解读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说出来什么，这种感觉纯纯好奇。然后基本上就是把他所有已经更过的这些视频都看
过了，
全看过了。其实期数也不是很多，然后他说实话没讲完啊，但是后期他不也不更了吗？然后我还稍微觉得说是啥时候他还能再讲了、
哎、我猜啊、
嗯、
因为你不是手机里没有抖音吗、
嗯、
因为我确实发现了有一些人就是纯、
嗯、
就是单纯的换平台了
啊、
嗯、就是他原来在 B 站做发现收益
嗯在别的、嗯、
收益不好、
嗯、
啊，因为我就有过这种就是讲视频讲解的 UP 主，我发现他 B 站突然就不更了，
嗯，
但是你偶尔发现那些倒是搬运视频的人
还有
心呢、
嗯嗯、
我后来仔细一搜发现人在抖音就正常更新，只是就是、
嗯、
就纯放弃了 B 站平台了啊。
嗯，然后就确实在就是这个尤其是最近两个月这不是汹涌而来的那个嗯，
最近是发现不管不行了有点离谱了
汹涌而来的是不是
有点搞笑了
什么什么什么也是一部
道
明之
作，《封神榜二》也道明了。
对，那、给爷气笑了。嗯，我主要就是我刚你说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是想到了这段，我觉得真的是能合得上今年的时事热点，太逗了。
就是我依旧是我对互联网有过巨大的疑问
啊，
就是我有点就纯看网友的弹幕也好，评论也好啊。我是真看不出来他是
讽刺呢还真信了，
对，我就是怕这些人是真信，这发自内心的信，就这就跟我就是的就产生了冲突，因为我觉得我也一把年纪了，就是我也不是一点文化没有， 就是我之前所学习的所有知识都不足以支撑我说信这些胡说八道，就是我只能当成是它是一种解读也好，就是作品就是它的二创也好，我绝对不可能发自内心的信的说这些。但是当我看你评论的时候，有些人说真有道理的时候，我就是内心是崩溃的，我是破碎的。
而且就是有的人一旦就给他稍微洗点脑之后，他就开始自我攻略了
啊，对，
那他就真信了、
啊、这个事儿就是你如果说这个互联网有没有鄙视链还是有的，我说在小红书刷到帖子更加让我难受、
嗯、
就是我感觉到很多人是纯纯拿这事儿当真事儿在论、
嗯、
甚至就会觉得把这事儿纠正过来的人是有问题的、
嗯、
就倒反天罡、
嗯、
吓人。
最后的最后还想再聊一下杞人奇妙液啊、
嗯、
因为我们上一期在聊的时候，那个应该是杞人奇妙液还没完事儿，
嗯，
对吧，我们就做单独做杞人的节目的时候，然后最近呢我有在看的一个那个 reaction up 主，我最近没太刷到他，然后今天又偶尔刷到他的时候，我就把毕业作品的这个其中两个重新看了一遍，
嗯，
一个是再见盖尔伯，还有一个是羊来了。但羊来了我经常看，然后甚至还经常在 B 站上刷到锈湖版羊来了、
哦、
嗯，做得非常好，看来看去依旧是觉得这八仙子啊真的是势不可挡。以前其实
幸亏没做那个八仙过海
就是在那个我们看杞人奇妙液最后几期，就毕业这几期的时候、
嗯、
第一次看羊来了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严重的这种感觉，虽然就是大家都在戏称说退化论呐、啊、怎么样啊，那后来我就是特别同意一句，我就是说羊来了这部作品是最有土豆吕岩味儿的一部作品。
嗯、
这部作品在土豆吕岩的作品集当中是一个地位不容忽视的作品。
嗯、
就是你越看就会越觉得，
因为确实那个通过采访也说了、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他俩的原来的一个小作品。
嗯
啊、是后来既然把它挪成了说是
毕业大戏
、就把所有人都加进来了嘛。
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作品嘛。我们这个快乐而不是胜利的真理将被传播至永恒、
哦、我觉得土豆有这个洗脑的能力，
对对
跟他最后这个羊
啊，对呀，是有异曲同工作用的，
符合。
对，你是很喜欢花园网吧那部作品吗？
我不是啊，对不、
嗯、
我们这私下讨论，你当时问我，我其实不喜欢花园网吧。
对呀，
我是喜欢那第三个叫啥，
羊来了
啊，那第二个是啥？
再见盖尔伯，
就这俩还行。对，就是说纯看这俩还行一头一尾我都觉得不行，当然你要说
第一个童话
强行比那个童话那个也不行。
嗯，
花园网吧恰恰是你看他这节目结束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在视频讲最容易被重复刷到的。
为什么？
就是那个犯错呀，
啊，
嗯，动不动就刷到这个犯错、
嗯、
其他的倒是不会再刷到了，就是如果我不是刻意去点进写那个节目的话、
嗯、
就各种平台的二创也好啊，你都给我转发二创了呀，
就要在这儿卖
啊。对呀、啊、我是确实是，如果就是无意中强行把我拉回到那个决赛之夜的，
嗯，
就是这首歌。
嗯、
啊、那整体我对这个节目整体就是并没有提高对他整体的评价。
嗯
啊，话说回来，就是我对这个上网吧这事儿有抵触心理。
咱再往回倒一倒，就是你觉得在决赛之前那些作品当中，有没有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啊、现在的突击问我的话，我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答复。
那没关系啊，就是说你有印象吗？
两眼一抹黑了。
啊，那都是小队作品的告别之作。
希望你给我提示一下。
树大招风，你喜欢吗？
啊，我挺喜欢的。
我非常喜欢。
嗯，
这个作品没有辜负他的团队当中有这么多导演，嗯，成为了一部非常值得再次回看的作品，我觉得很优秀，很优秀。嗯，
是，
嗯，
那可能是整个这个就是这算半决赛吗？是不是？
嗯、
我那一轮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就是《树大招风》，
树大招风有点惊悚感、嗯、啊，这个惊悚感就是很难在喜剧舞台上见到。
这关键还是设计巧妙。
嗯。
嗯，
这半决赛的轮次是密室逃脱的那一个
啊，
汪汪队的作品、
嗯、
对，那部我看的时候也哭了，
我觉得比他前几个写的好，
是
也是王楠主导的吗？
对，你说我还要不要去下一关，就是这种，
这不是一个求婚场景吗？
对，
那我就不得不 call back， 我不是录了那个狙击蝴蝶吗？
嗯，
狙击蝴蝶后面的原生剧情当中就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女主以为误以为男主要求婚啊，
是还可以这样
啊、嗯、那意思就是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先别说，你应该先考虑你自己、嗯、再考虑我们的下一步什么之类的、嗯、啊，百般阻挠的求婚啊，我有点
并没有这事儿，
回想起对这、嗯、回想起这个
密室逃脱求婚，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那个就是做陶俑的那个事儿，那个作品，
那就挺可乐的。
我再回头再回看杨宇光的作品，第一季的时候真的非常喜欢的是那部土豆、尹贝希、大锁、孙天宇和杨宇光的作品《狼和小红帽》的故事，然后各种编剧，
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我第一遍看非常不喜欢，从第二遍开始我就非常
越来越喜欢，是吧？我最近在看一遍，我觉得太精彩了。
主要他
大锁真的是领先好几个版本，
主要他永流传了。
对，
他至少能也能一直就能讽刺到现在
五年，对。影响五年都一点不过时，
是
一点不过时，特别特别好，但是好像现场分没有爆，嗯，没有很高。
因为我觉得第一遍看就，其实我觉得是挺偷懒的，因为他这个、
啊，
因为你说你设置成是大家在讨论说一个剧应该怎么演，然后想到现在就演一遍这事儿，其实有点俗了。
哦、嗯，
我第一遍看观感确实是这样，你第二遍你就是你就。你知道这个形式之后，你开始细品它里边这一番一番怎么恶搞的了，你才能体会到说他的这个，
他甚至还在里头包饺子了，
他这个领先的感觉、
嗯、
你得是第二遍看才能看出来。
嗯，
第一遍看就确实是无非就是说啊，那我提这个应该这么演、嗯、然后就加一段、这个、
就演一下、
啊、包括其实那个尹贝希在里面那段
啊，
印度
有的就是词儿是为了演这段所以窜进去的。嗯嗯，那我们不要学好莱坞，我们学宝莱坞。
对，那印度唱跳其实、
嗯、故意讲，
但是有点嘎嘎的。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但每个人都演得很好，尤其杨宇光，嗯，不得不提、
嗯，
就是在那一部里头开始，特别喜欢杨叔叔，就不光是因为老李啊，敬你，不光是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杨宇光也是宝藏小伙子。后半段我最喜欢的实际是颁奖典礼，
是那个传统颁奖典礼还是那个真颁奖典礼？
传统颁奖典礼里头，我不是说汪汪队上场得 TOP 五小队的时候，我在家嚎啕大哭，
嗯
嗯，哭都要哭抽抽的，嗯，这第一遍看的时候。然后当然后来反复回看的肯定是这个后台颁奖典礼、
哦、
嗯，尤其是
据说那个都录到后半夜了、
哎、那肯定都困得不行了、
啊、都睡着了、啊、
因为就是最后一次在这一起录的节目了，就不会有再一天了。其实对我来说这一季我还是最喜欢那些情绪上有共鸣的，好不好笑其实都是第二个维度的吧，就第一个维度是你有没有这个点就是打到我，不然的话就是我觉得共鸣不到一起去，你可能就是尬笑，有一些双高的梗我是真的共鸣不到，我也就是也共鸣不到了之后我就也不觉得好笑，就会有这种感觉。最近经常刷八仙子直播呢、
嗯、其实我有点儿，无论是播出的时候还是后期啊，我都有点儿逃避
看到线下的他们，
对，
嗯，我知道，
看那些、
就
是、就
主要想看作品，
对，
少看后台，
对，因为我这个
少真人秀，
我这个 PTSD 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以前表达过，就是看那个演员演戏和他后来为了这个戏而做直播，
嗯，
啊，我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这点好印象啊都，但其实可能显然是反过来的，显然是你越看这些，
自己还更好笑，
对，你越看这些真人秀连线什么的，
那爸说我是真人秀，
直播什么的，会增加对他们的这种喜爱的感觉，啊、
嗯。
那另一方面我就觉得那这个追的东西可太多了，我有点巨大信息量，我也不是，我已经不是那个追 KB 的我了，受不了这些碎片化的这个啊，就像你后来不是分享给我说这个，比如说一个人想如果想刻一个什么事儿的话，那什么角度都能刻啊，对吧，在我看起来这不就是普通的采访吗，只是说他没答话而已嘛，就回答了个啊、之类的，这个、都能找到角度刻，我主要是缺乏这种想象力和我自身不愿意再去投入这些情绪 去过度解读这些场面了。不知不觉我们也是把这个最后这三个月的事儿聊完了啊，然后我们就迎来全新的2026年了啊，也祝大家新的一年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我们还是依旧每周为大家
带来我们的每周三晚8点
陪伴大家1到2个小时不等。好吧，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